中国的城市规划都包含了一个这高低错落，对高低错落呢是对它是赋予了它价值，然后变成一个审美上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你要不做，像我建筑师不做高低错落，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得跟那个反正甲方讲为什么不是啊。其实我说这事儿其实已经有点这个主观了，就不太好讲。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选择，没有谁说城市必须高低错落，是咱们的一个审美啊。所以我就想给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我自己拍的，拍的时候大概两年前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巴黎。大家看这个巴黎呢，是完全是一个平的城，所以这个只有一根棍儿伸上去哈，就是铁塔。柏林也是完全是这样的。柏林当时我没照相，也是看是完全是剃平头的。可是我还没有听到一个游客批判巴黎为什么不高低错落。并不是说哪个对哪个好啊，只不过其实呢本来是一个有选择的事儿，被绝对化了，没有选择了。这个选择是不是对呢，咱们反正在咱们走着瞧啊再说。所以等于在平的和这个高低错落呢，其实这里做了一个设计的选择，如果能用这个字儿，这也是一个设计的选择。实际上这个呢有时候我看这样的一个城会，觉得它是重新设计了地平线，把地平线给提起来了。咱们那个呢实际上是想设计一个奇观，这两个不是太一样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凹凸啊，就是进进突突。这个主要我在这指的，实际上刚才不是垂直的这么起起伏伏吗，现在是平面的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因为不太知道这个背景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对城市空间对街道空间的限定，好像那个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里呢都是认为是一个问题。所以每次设计的时候呢，首先是退红线，这退红线的问题会屡次出现。退了红线还不行呢，还一定也是要进进出出，垂直的进进出出完，是水平的这个进进出出。所以那个这个立体的反应起来呢，那肯定又多了一层变化，它又更乱一点嘛。当然这个背后呢，在这儿先说一点哈，就是实际上或者可以说两点吧。第一点呢，刚才这两条错落和这个凹凸呢，显然实际上呢是赋予了不光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天际线啊，或者是一个特有这有一个空间的想象，它实际上还是对变化的一个审美。变是认为是好于不变的啊，这有这么一个。那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这个水平的错落里面呢，是背后有一个对商业的误解。他不希望建筑临街，实际上最终是使得建筑的界面跟那个街道脱离，最有问题的当然就是商业。当然就是说如果一层是住宅，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一会儿这个会讲到，但是其实有不同规划方式可以使一层不是住宅，住宅在上面，一层就是公共和商业空间。可是这种退红线呢，也变成了一种实际上是反商业的做法。那这个呢，可能是最直观的两个问题呢。这装饰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建筑学也好啊，当然在这个城市设计里也好，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主要呢是跟这个绿化有关系，所以绿化当然是建筑立面都是可以是装饰。绿化的之所以作为装饰有意思呢，它特别的矛盾。因为这个绿化其实有一个罪名的，就是它是 遮挡建筑罪哈，所以一那个想把房子漏的时候呢，当然就把树砍掉。砍的理由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这也是中国特色，就是树种歧视。就这是普通的树种，因为长棵树，它再普通的树种也是十年才长这么大，你砍完了它不还得长十年？那就夸夸的都给砍了。当然另外一个，当然矛盾，另外一方面呢，恰恰呢，这个又用这个绿化呢啊，做装饰，装饰到一什么程度呢？其实啊，这个就把这个本来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就是商业社会文化的这么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呢，就变得要像个花园了。实际上是一种郊区化，等于这个一会儿我看看那图在哪儿了哈，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先没关系先。这个绿化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问题。装饰不装饰不重要，装饰也挺好，但是一定要想到绿化呢是为了人的，所以只有两种绿化是为了人的，一个就是公园，这公园里能跑步，小孩能玩，能在里面活动，那是个有意义的绿化。否则是两条公路中间有一小条，不管多漂亮，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一张画儿哈。那还有就是林荫道嘛，当然是为了人走路的舒服的。在这里给大家八卦一下哈，我讲个故事，就大概在那个90年代初，因为我父亲呢他是个建筑师呢，所以我们家跟那个就贝聿铭先生家呢就是世交啊，就是跟他们来往比较多。就有一次呢，就是为了西单的那个中国银行，就贝先生来北京了，来北京呢就是我们两家碰头，我去早了，然后就跟那个贝先生聊天。那个后来就我又问他，说你干嘛去了？他说我那去规委开会，说规委请他给那个北京的建设提点意见。后来呢我就问，那你怎么说呢？他说北京其实这个建设实在已经没救了。这不是他的原话，这是我的北京话的翻译。他说这些房子盖的实在太糟糕了，我就一条建议，就多种点树挡挡吧。好，反正这个好，咱们恶毒完了哈，再接着啊。所以这个贝先生的树木障眼法啊，这个我印象深刻。刚才谈的那里有诗的有虚的，已经开始谈到装饰呢，就谈到审美这个问题。这人呢，当然要审美的，没有一个人不爱美的。所以这审美是怎么审的呢？就是实际上是一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其实总结刚才其实片段也提到了，我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其中一个呢，当然已经说了，城市形象优先于城市空间，等于房子也是了，外面看那个样跟这个房子到底里头内部的空间的质量呢，并不是摆在一个很平衡的。然后在审美过程中呢，刚才谈到不是要什么错落什么的吗？就是现在有一个追求丰富的这么一个倾向哈，都是多呀、变了这些趣味，好像大家咱们都分享一个单调恐怖症哈，就是平淡了，特别的觉得不舒服。然后追求宏大，追求亮，当然还这个宏大当然带来就是追求。纪念碑、地标，一个点式的东西，当房子也给看成一个物体哈、坐在那儿，所以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些倾向了哈。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个大家关心的事儿啊、先说一下这个城市啊，就是那个这些审美趣味有的不是中国的，还是进口的，所以这个呢是巴黎，大家看到哈、这地儿是凯旋门，这实际上是一个古典城市。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跟宏大纪念性有关系的，咱们现在中国城市里都有哈，就是这纪念碑当然是凯旋门，然后这个宽的这条路呢是构成了一条那个轴线。有趣的是呢， 就是咱们呢是把这个的审美和科布的这个的审美呢这俩结合了。这个大家看呢找半天也找不到街道，其实它是有一点街道的。这街道呢因为是高速路呢在背影里，我不知道科布画这图呢也发现这点问题呢，把这些路呢放得比较远的地方，这些路跟这些房子之间的没关系的，有大量的绿地，当然这边有些商业，所以实际上这种公园里建筑跟城市街道不发生关系的东西呢，再加上这个，基本就是咱们现在这那个叫发光城市哈，不是这个哈，是这是发叫发光城市，这是这奥斯曼设计的，这个古典城市，这俩的结合基本就定义了咱们现在中国这个城市的一个形式。在这儿也给大家讲一好玩的哈，因为我注意到一个事情，因为我喜欢设计嘛，就是设计指的是除了建筑设计，什么工业产品设计为先，就发现那个汽车这个越来越胖这事儿，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有胖的量是仔细就是都是有，我们都是有那个有数字可查的。在中国呢，汽车优先倒不太新鲜，就是喜欢这大车这事儿哈，其实挺有意思。所以给大家看看，先看看欧洲的汽车的发展趋势啊。大家这个哈，这车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哈，是这奔驰汽车公司的。原来这个车是斯沃琪手表出的，后来卖给奔驰，就是出那个塑料手表的。这车的设计怎么设计的呢？大家一看去，它就是这个车长度的二分之一。为什么是这个数呢？这数完全不是跟车身本身来的，是跟停车来，是跟城市来的。这个车这么停，这个 smart 车来这么停，等于原来的一个车位停两个车。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你有机会当然去一下欧洲城市，像什么罗马什么的，那这小东西到处乱钻啊，也有的是停，等于不是把罗马城给开成大宽路，而是为罗马城设计了专门的汽车。那看看为中国设计的车哈，当然我也觉得这个我还是困惑，这是一个正常的 A8 的车哈，这是给中国专门设计的长型的 A8 的，就为什么就长那么多点，咱们就那么就那么喜欢。其实我当然这个也比较就是比较明了，但当然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古城要都是大家开这车，那压力还是小嘛，对吧？那就不多讲了，千篇一律。这个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建筑师常有人问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千篇一律？当然那个潜台词是你们设计师怎么不把它设计的不那么千篇一律？我不知道在场的各位是不是有这个困惑哈。其实呢，当然我这回答特别有那个摘责任的嫌疑哈。其实千篇一律是一个必然产物，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律嘛，规律啊，在今天所有中国城市是一样的嘛。对，同样的经济和开发模式，同样的一套规划条件，同样的空间结构，同样的审美趣味，它怎么会这个城市出来是不一样的？这已经是很糟了哈，就是全都是刚才讲哪个城市不追求刚才那个我叫它变大点哈，这个审美变，就一个喜欢变，一个喜欢大，一个喜欢点式的，这叫变大点。大家都喜欢变大点，那就跟奥迪车似的变大点。那还有两个问题呢，全球化经济，你用一个建筑材料，你像有时候我们建筑师都说我用个本土的材料，结果比从德国运回来一个材料还贵，那就变成选择进口的材料，对吧？就是它实际上全球化经济呢带来了就是整个是 一个以那个量来决定的一个价格标准啊等等等，大家也可以想象，那当代的交通、传播，大家都旅行，大家就是都是上网等等，所以其他城市的情况，其他城市的审美趣味呢就传播特别快。说其他城市呢，其实是一个单数，基本上北京是中国的那个城市。北京的趣味都传播到整个中国，北京的北方建筑都到了南方。实际上摩天楼这玩意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北方的东西，大家从那个芝加哥到法兰克福，大家看看那纬度多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是一个很南方的地方盖完全一样的盖法，所以它怎么可能节能呢？那房子根本原来就是为了另外一种一个地理条件盖的哈。所以得那咱们就全牵成一面了哈。